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你是始，是终啊！你在过程当中，用你的全能托住万有啊！你的国度长存，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感谢主，你也愿意启示你自己啊，愿意住在你的子民当中，借着主耶稣基督彰显你那荣耀的光芒光辉，你也借着圣经来启示你的心意，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奇妙的作为啊！主，今天早晨求你，让我们的灵快快醒过来，跟你来连接，与你来亲近。我们离了你，就像那个枝子离开了那个树一样，就会枯干啊！但是当我们与你来连接的时候，你生命的活水，生命的粮食玛纳就会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力量啊，有从你那里来的生命啊，也与你的生命的性情有份啊。今天早晨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求你宝贵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思所想更贴近你的心意啊。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又新的一周开始了哈。这新的一周里面呢，我们开始读诗篇的第四卷，第四卷，第四卷是从90篇开始。那除了这个90篇之外，我们这周读的诗篇呢，好像都没有标明作者啊，但是这个话语都是非常宝贵的。那如果这个90篇的题头是准确的话，他说神人摩西的祈祷，那这一篇呢，应该是150篇诗篇当中哈，唯一一个著名啊，是摩西写的诗。那摩西的年代哈，是在这圣经里面我们到目前为止读到的哈，所有的人物的年代最早的，早过大卫大概有400-500年的时间。大卫之后，我们读了这个可拉的后裔啊，亚萨的诗篇。那今天是读这个摩西的诗篇。那摩西他一生也年岁很久啊，120年，他人生经历也非常的丰富啊。那神借着摩西写下这首诗篇呢，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真理，很重要的一些祷告啊，放在这里。那大家对这个诗篇哈，应该不陌生哈。那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最读到这个第11节哈，那这一段呢，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感受，就是人生很短暂，人生像叹息，人生像这个流水，人生一去不复返啊。另外呢，上帝是永恒的啊，就是从一开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就产生了一个 tension 啊，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之间的这个对比。那在这个永恒的神面前，我们活在这样短暂的人生里的人，我们怎么跟上帝连接啊？这是从12节之后哈，它连着。每一句话都在求，都在求，都在求。那这个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我们人生如此的短暂，我们也知道上帝是永恒的，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那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生命这么短的人，怎么跟这个永恒的神来往呢？在神的面前应该怎样去祷告呢？从哪些方面去祷告？才这个啊，求得对啊，求得准啊，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呢，这是我们今天来思考的哈。思考就是生命短暂的人当如何向这位永生的神祷告。好，我们先来思考哈，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这一篇是很丰富的一篇的诗，那里面很多的内容，我们来思想来分享哈。诗篇90篇。那从祷告、思想祷告这个角度哈，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说，摩西知道去祷告啊。这个人生苦短呢，像这个中国的诗词当中哈，这类的诗篇是很多的。 但是摩西没有停留在只是说人生苦短这个阶段，他更进一步他认识到这有一位创造的主，有一位从永远亘古到永远掌权的神，而且他知道去祷告。他把这个短暂的人生，这一下短暂的人生就突破了这个人生生与死的这个界限，开始跟永恒连接了哈，这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知道去向神祷告，愿意跟神借着祷告来往，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哈。第二个，他很敢去求，他不仅知道祷告，而且很敢于去祷告，因为他不是不认识到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的哈。你看，第11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他在第8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他认识上帝的圣洁，认识人的有罪，认识到神愤怒的审判，他这些都知道，但是没有，他没有因此就怕神啊，就远离神，不去与他亲近，他很敢于啊，他知道神的信实，知道神的这个公义，知道神的审判，知道神的愤怒，但是他也相信上帝的慈爱啊，所以他。知道祷告是与神连接这条路，而且他很勇敢的、很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公义的神发出祷告啊。第三个，他很会求啊。你看他求的这个内容，从第12节开始，先求智慧的心，然后呢求神转回啊，这是 focus 在与神的关系上。你来教我哈，怎么数算这个日子哈，让我得着智慧，然后求你转回啊，为。你的仆人后悔，然后他再求神的慈爱呀，神给我们的喜乐呀，给我们的荣美啊，显现在我们身上，然后让我们手的工作蒙赐福啊，得坚力。他很会，他知道，这个不光是求喜乐、求平安、求这个工作顺利啊，凡事顺利，那个根本是基于他与神的关系，所以他从这个入手。当然说这个，他说求你转回啊，为你仆人后悔，应该反过来哈，是人应该转回哈，神一直是在那里，然后求人来让人来这个悔改哈，才能跟这个圣洁的神来往。但是他是用这个诗歌的语言哈，好像是神需要转回，神需要后悔哈，但实际上呢，他也知道哈，这里面的关键是人要。悔改认罪回去哈，大家仔细去思考，他第一个祷告哈，第一个祷告是在第12节嘛哈，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哈，怎么数日子，怎么看待我们的时间，看待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怎么才能够更加有意义啊？他从这个入手，求智慧哈，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都是从求智慧那里啊开始蒙福的。那摩西是一位，所罗门是另外一位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哈。他求智慧啊，讨了神的喜悦，神就把他没求的啊财富、其他的祝福都加给他啊。那新约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雅各啊，雅各书1章5节，这里讲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也是鼓励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求从他而来的智慧。如果对照这个箴言第8章所讲的智慧来讲，这个智慧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抽象的道理，他把智慧拟人啊。那照新约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求智慧实际上是在求认识神借着基督所表现的、所启示的、所带来的那个真智慧啊，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得到这个神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啊，认识他就是智慧。好的，你看这里面很丰富的祷告每一点都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考。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祷告？什么样的祷告真是才是在神心意里面的祷告？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
大家早上好。
老瑞早。
我们家有种那个昙花哈，就是有一盆那个，它就是有事没事它就开个一朵两朵，有时候你看它这个花，它就开那几个小时，就你想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是那个，它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开的时候是这么的那个灿烂哈，那里面的结构什么你看到就，非常这个惊讶，有里面这么那个完整、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们的在人世的这个岁月，他说数算自己的岁月，但是人不一定每个都是像摩西他们那个得到这种长寿，但是我们就是在世的日子，我们就是要在，不管你就是在短暂，你也要展示这个神给你的这个工作，神给你的这种那个。天赋或怎么样，得给你，一个机会来展现神的荣美。这是一个，我是看到这个花，我就很感触。就是说，你这一个生命，就是展现这么几个小时，他说为了什么？这个就是再短暂，你是也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称颂神的这个美好，而且 那个。我就看他这个祷告里头，他求神，他不光是求好的，他也感谢他所受的苦的日子。这是第15节，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不管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求平安呐、啊，求那个健康啊或什么，但是。人不可能是永远是都在那种日子当中，所以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如果还是能够坚定，像这最后他的求愿，就是说坚定我手所做的功，然后说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定。所以 他这个也是他在激励自己，就是说。他到最后还是要靠着神，然后这个力量能够支撑自己，啊，这是我的感想。
好，谢谢王老师哈，他用这个昙花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哈。这个人生苦短这类的诗歌，很容易落到很消极的情绪当中哈。但是你读诗篇90篇，你可以体会到这里非常的有盼望哈，很积极的。这个人生虽然短暂，但是呢，当我们跟神这个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人生里面可以充满意义啊，充满美好的事情。神的工作、神的作为、神的荣美，我们的人生能够跟这些事情有份，那这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哈。就像那个昙花，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神把它造得很美，所以人生可以充满意义啊。这是诗篇90篇这个很独特的地方啊，也是非常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的地方。
大家早，我是 Sylvia。
谁来找？
呀，今天看到这一篇，我真的是，尤其我自己是接近要申请退休的阶段哈，就特别有感触哈，因为他在这边讲到这个生命真的是很短暂的，真的是像一声叹息。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样子啊，可是现在已经走到了60了，那这个时候来看这一篇的时候。尤其这两天，我真的是一直在看这个我们都知道怡人姐妹哈，我们的怡人的分享，真的让我在这个经文中，我真的知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刚刚 Audrey 有提到，这是第15节，怡人真的这个在她的见证里，她就有说到，她苦不苦？她苦，她每天都很难过，可是她每天也很喜乐。为什么能难过跟喜乐并存？因为我们有主，所以我昨天真的就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就有个那个影子就进到我的脑子里，说，我活在末世，好幸福，因为我是在新约里的人，我知道十字架的救恩， 我知道主耶稣里面我有盼望，就像一人在苦中在遭难中他不害怕，他依然能喜乐，因为有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有主耶稣的爱，我们在永生里有盼望。哎呀，我看了以后，然后今天早上就读到这一篇，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说，哇，我们在这个好像每个人都说末世末世多可怕多可怕，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在末世，我们知道有这本圣经多么的宝贵，告诉我们我们在永恒中是有份的，我们在主里是蒙神喜悦的儿女啊，这个就让我满得安慰。就像昨天看到怡人跟她另外一个姐妹张华的分享，张华就说她将来要跟孩子们在跟她的亲人在天堂再相聚，她说那个时候她会不会再跟耶稣说，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苦？她说我可能会跟她说啊，感谢神你让我受这么多苦，让我能认识你。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得安慰，一点点分享。
好，谢谢 Sylvia， 非常好啊。基督徒不是否认现实啊，人生的那些的痛苦啊，那些的劳苦愁烦啊，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基督徒不否认这个现实啊，我们也面对这个现实，但是在这种劳苦愁烦如飞而去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感恩，依然能够赞美啊，依然有一个喜乐的心啊，这是一个 miracle。 那这只有靠着神啊，在接受现实面对现实的前提下，靠着神啊，胜过这一切有永恒的盼望啊，这是我们读诗篇90篇要读到的那个味道啊。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很久不见了，
欢迎回来。
诗篇90篇实在是摩西写的非常非常把人生讲得很透彻的一篇诗，讲到神的永恒，讲到我们人的脆弱，讲到我们人的罪，又讲到我们生命实在短暂，最后他求神能够祝福他。在我读的时候，刚刚孝爷讲到那个喜乐啊，我们其实在短暂人生里面虽然遭遇很多所谓的苦难啊、艰难的岁月，但是我们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喜乐一种最好的定义就是在一种客观的实体里面我们产生了满足感。那这个客观的实体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善因神，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称天父为阿爸父，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到恩典，圣灵下来了，我们可以跟圣灵有一直的交通，他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就是我们一种客观的实体，因着这个实体，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喜乐的这种福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在13节最后那一句话说，为你的仆人后悔，英文翻译的比较好，说求你连续你的仆人。因为我们在地上实在劳苦愁烦一大堆的事情，但是神连续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会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的一个权利。所以我常常感叹啊，我这次回去到那个 Houston， 有一个老朋友的爸爸活到102岁，结果还是走了。所以人生实在短暂，但是我们在地上是绝对有希望有盼望的，甚至有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进到荣耀里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同跟主耶稣掌权，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一种福音。那我刚刚突然想到啊，摩西写这个诗篇的时候，让我们对不信的人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就是不管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甚至很快离开世界，但是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我们如果体验出来跟不信的人分享，让他们产生一种羡慕感，也许他们就会回转， 归向神啊，感谢神，这个诗篇让我们在主里面一同勉励，我们一同在主里面绝对有盼望的。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
大家早，我华梅。
嗯，华梅早。
这一篇我感觉读起来啊，好像是一个小孩，然后他写给他爸爸，然后他的这个爸爸是很严厉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这个爸爸很好啊，但是他在他爸爸眼中好像就是暴露出来的都是罪，都是缺点啊。然后，但是他一方面他又知道他的爸爸真的是很好，很荣美，有荣耀，可以让他喜乐，但是他始终好像对他来讲好像是有个距离一样，所以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一生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度过的。然后我看了一些参考的东西，他说摩西就是旧约的代表，代表的是律法，所以他写的这个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在律法下的一个感受啊，比较对于神的愤怒是感受比较强烈的，对于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这一些东西好像是知道，但是又好像不是完全经历到，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求，在从这里面好像看不出来他过去好像经历到了什么，但是他知道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描述我觉得蛮贴切的，就是说人在律法之下啊，就是感受到神的愤怒是感受的比较强烈，对于神的慈爱怜悯这些东西你隐隐约约你知道，但是好像又不是感受的那么强烈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更 appreciate， 就是我们活在新约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完整的、更清楚的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华美啊，很好。想想看，摩西活了120岁啊，刚才吴长老提到，他认识的这个人活了102岁，那已经好长寿了啊。他能够活到120岁，而且圣经讲说他死的时候眼睛也没有昏花哈，这个头脑也非常的清楚。摩西啊，120岁很健康的时候啊，又长寿又健康又有神的智慧，哇，这个人生已经很完美了。他从小在王宫里长大，然后这个人生有丰富的经历，最后在西乃山上还面对面见神。但是他人生的结局哈，那幅图画就是他在这个山上遥望这个应许之地啊，他看到了但是进不去，神不让他进去。这个让我们想到刚才这个华美在分享，我就在思想这件事情哈，就是他对神有认识，但是呢他地上的人生还是充满了遗憾啊，认识神的公义哈，但是神的慈爱总是远远的哈，他要求啊，第14节哈，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他很羡慕好像这个孩子跟父亲之间有这样一个更加 亲密的那种的关系哈，这个让我们更盼望永恒哈，更盼望真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 面对面跟神同在的那样一个美好。地上再完美总是有缺憾，地上我们只不过是过客，不是永久的居民。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永远的家乡，也不要试图在这个 世上的人生当中满足我们一切的渴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让我们更加盼望永恒，更加盼望最终的那个进入荣耀，那个的美好，公义、慈爱、这个敬畏以及亲近都完美的最终实现，那才是我们应该最盼望的事情。
我想分享一句啊，他这个一开头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可以看到这个诗人吧，他对神真的是充满了大信，就是即使是他知道人生又苦又短，但是呢他的心都在神的宝座上。所以这就是就给我们就想到了，不管我们的人生再怎么样的繁华吧，起码的属灵的生命觉得再伟大，但是要看得到我们早晨就像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苦干。所以我们的眼目呢，不要定义在自己身上， 不管自己是好是坏的，都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也就是这个活着的一生，就是要敬畏我们的真神。所以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表示是人生又苦又短，罪孽都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肯悔改，只要我们肯悔改呢，神的这个慈爱就会再次的向我们发动。所以这个人的诗人的心呢，都在神的上面，没有任何自己。感谢神。
好，谢谢玉萍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陈红。
陈红早。
哎呀，我今天看到这个诗篇里头，就是牧师一开始说的，神的永恒和人的短暂，然后再看到，因为摩西在后四十年里面看到很多人一批一批的很多 plague 在那个旷野里面，不仅因为两代人，第一代从埃及出来的人经历很多 plague， 然后第二代长大的人好像又犯同样的毛病，也经历了一些，然后最后看到叫我今天让我看到需要谦卑，就是摩西很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叫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到最后几句，我看到摩西最后几句的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哇，好像很 surprise， 就是我想摩西这样跟神面对面的人，他求的好像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求神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出来，我就是在想，就是很就想到那个Ecclesiastes 传道书里面也见过类似的主题，就是说我们人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就是什么谦卑在神面前求神 enjoy 神的那个神给的福分吧。对，我今天就是看到这里，就是谦卑在神面前，那个就是有很多很简单很平凡的一些喜乐，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神来 establish， 我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有一点想法也没有完全想通，就这样。好，谢谢大家。
哎，传道书最后讲说，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虽然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哈，这个我手中的工作哈，摩西在求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哈，愿你坚立哈。他可以在短暂平凡的人生当中呢，可以体会神在大事小事上面，他的这个含义意义哈。哪怕是他在旷野中间哈，四十岁到八十岁之间，他就是做平凡的事情，牧羊、结婚、做丈夫、做父亲，养孩子哈。那在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平凡的事情，能够跟这个神能够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平凡的事情也变得很有意义。
对不起，我是 Sylvia again。因为我刚才以前我看到这个第十四节，他说早早保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以前只念中文的时候，我就总是觉得说，哦，叫我们早一点认识神，如果早一点谦卑下来，单纯的信仰慕神，早点认识他，我就早一点蒙福。但是今天再去看英文的时候，他说的是 satisfy us in the morning with your unfailing love， 其实然后 that we may sing for joy and be glad all our days， 所以其实这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晨耕，是我们每一天来从神那边支取灵粮，然后每一天再回首，我们就有丰盛的人生。那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感谢神，因为晨耕我才会去，现在才会注意到他的英文这边，我以前念中文的时候我的理解有偏差了，所以感谢神， 也给我们这个成根的机会，让我们更多的明了神自己的话语。
嗯，好，谢谢啊，不用等到中午，不用等到傍晚啊，得神的慈爱，早早就得到啊，不用等待哈、啊，神随时在这里，愿意来赐福我们，感谢主。好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哈、啊，鼓励大家继续留下来啊，我相信这个圣灵哈、啊，借着这一篇诗呢，会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啊、把你心中的感受、啊、一点一滴分享出来呢，彼此来建造、嗯、好，我们来分组。